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祈求。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的话语，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好叫我们在你话语的当中可以得着你对我们的喂养，唯有圣灵你自己才能够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想起主你所讲的话。求圣灵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自己话语的真理能够传讲的清楚。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九位弟兄姊妹能够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上帝实在是恩待西畔教会啊，也把西畔教会当作他的一个器皿来使用，为的是要赐福神自己的儿女。教会是神的器皿，为的是赐福神自己的儿女。成为基督徒受洗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有九位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我们在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都知道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成为基督徒是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从此归向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此归向这一位圣洁公义赐人恩典的神，从此被神接纳为他的儿女。这一个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大，人生的道路从此改变了。之前你所走的路是世界的道路，现在你所走的路是天国的道路。之前你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是必然走向死亡的道路，今天你走向了一个有永生盼望的道路。从前你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今天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上帝所赐给你的意义。那这一个转变是天翻地覆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对于一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根基性的转变。要在这个信仰的当中，要在这位赐恩的神的里面得到神给我们巨大的那个福分。所有的人受洗归入到主名下的，成为基督徒的，都可以得到这个福分。但是不是所有的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如果你放眼观察整个教会的历史，如果你放眼观察我们周围的教会，你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摆在我们的眼前。有的人他受洗以后的的确确看见他的生命在改变，的的确确他的人生有不一样，有的人好像没有多大的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是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的特点是，你旧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过去，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全新的新造的人。这个是真正受洗真正成为基督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是生命除旧更新。这个是真正归向主的人，他在主面前，在主里面的那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记，他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了。这一个问题也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常常受到可能是忽略，常常也许被误解，甚至被误导的问题。信主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蒙恩呢？怎么样能够显现出来你的的确确的蒙恩呢？是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被塑造出来，这个是你生命的印记。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受洗以后就停在受洗的光景原地不动，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蒙了上帝的恩典以后 完全没有回应。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得到这个巨大的福分，以后最后竟然落入到沉沦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一个根基。今天所有受洗归入到主名下的生命，是从此你们受洗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和你信仰的一个开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节经文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选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保罗对那些受洗归入到主名下蒙恩的人，他说，你受洗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不可以仍然活在罪的里面。这个是第一步，新的生命的得着的第一步是回应上帝的恩典，离开原来活在罪当中的那个情况。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刚才跟大家说，受洗归入到主名下的时候，进入水的那一刹那，是预表我们和基督同死，我们旧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的死去，活出来的是一个新生命的样式。那旧的生命是怎么样死去的呢？水起来以后就完完全全死去了？不是，要在回应神恩典的时候要致死过去的旧人，这是第二样。接下来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归入他的死以后，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一个是真正的活出基督生命的那一个品质，和在外人面前，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和在教会的里面所能看见的我们所谓的生命的见证。那这个是新生命的三步：回应上帝的恩典，致死过去的旧人，在基督里面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哪里来？从回应上帝的恩典来。那我们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是我们整个信仰或者说是福音最重要的根基。在罗马书的里面讲述什么是因信称义，那这一个我们福音的根基在罗马书的里面得到了最清楚最全面的这个论述。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你若是不明白罗马书，你很难清楚什么是因信称义。你若是不清楚什么是因信称义，你很难在圣经的领受上面不会产生偏差。你若是在圣经的领受上产生偏差，你就很难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你若是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很难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信徒就会成为一个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就不能够进入到主要赐给他的真正的安息。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都是造成教会灵性软弱，信徒灵命无法增长，建造不起金银宝石的工程，冲刺草木和谐的工程。在教会的里面你会看见教会的世俗化，你会看见信徒仍然活在罪中，你会看见教会有结党有纷争甚至有分裂，这些痛心疾首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也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也不少见。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罗马书因信称义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感谢主，我们西畔教会在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一课我就讲的是罗马书。我们现在网上也有罗马书的主日学，如果你没有听到，你刚刚信主，你可以去网上再去听这个罗马书的主日学。在整个十六章的里面都在阐述一个主题，叫做因信称义，分五个分主题来阐述这一个主题。第一个，因信称义的必须；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必定一定要因信称义。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来源。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得这个义，因为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来源是上帝的爱。第三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成圣。因信称义的生命必须改变成为圣徒，这是第三个分主题。第四个是因信称义的特权，是上帝的拣选，他定义拣选你，定义要把恩典赐给你，所以你有机会因信称义。最后第五个是因信称义的生活，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五个分主题来诠释这个总的主题，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十六章的圣经在讲这一个主题。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里面第三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我把这一个六七八章的这一个分主题，我把它叫做 Golden Circle， 是一个金色的循环。怎么讲金色的循环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因信称义的人必定立志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他立志。到第七章他要与罪征战，你不要做罪的奴仆，罪会找我们的。他与罪征战，与肉体征战，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第三个，在第八章的时候，靠着圣灵你就可以得胜，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上帝的儿女。在这一个金色的循环的里面有一个磐石的根基，在罗马书的结尾的部分，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你与神的爱相隔绝，因为神的爱托住我们，我们必定会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得胜。罗马书第五章神的爱的绝对的拣选，罗马书第八章结尾神的爱的绝对的保守，所以在这个神的爱的当中的立志征战得胜的人，一定会有圣徒的生命可以建造出来，在这个循环的里面，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非常美的这一段的经文，把因信称义的核心，那个圣徒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金色的循环的里面把它表达出来。罗马书很重要。那在第六章在开始的时候，循环的第一步，你要立志不能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这个是保罗对罗马教会，也是对所有的教会的人他所讲的话。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如果我们得了神的爱，在第五章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拣选我们了，保罗说，那你就可以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吗？他用反问式来提这个问题。保罗常常用反问式提问题的，未必有人问这个问题，甚至有人可能问不出这个问题，甚至有人觉得他没有问题。保罗把这个问题问出来，是人内心当中，人生命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这个是保罗书信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圣经是光，真理是光，真理若是光，必定光照黑暗。真理是光，必定可以照出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和光的这种的光照下面，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在加拿大没有雾霾，北京有雾霾，对不对？我们加拿大的空气很清晰，对不对？足够清晰吗？足够吗？当你有一天你看着阳光非常亮的照着你房间的时候，你看见空气当中好多好多的灰尘。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当那个光足够亮的时候，你没有雾霾，但是在你空气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灰尘在飘荡。当真理的光照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本性就被它光照，我们就看见了很多在真理的当中是黑暗的地方，是不洁的地方。这个是福音真理和迷信本质的区别。迷信是什么？迷信是能糊弄就糊弄，你迷糊了，他让你更加的迷糊，最后你死心塌地的相信，你甘心乐意的给钱达到目的，这个是迷信。真理是什么？能清楚的，绝对不能迷糊。你信了以后，不是让你更加的迷糊，是让你变得更加的清晰，你在神的道上是更加的明白， 然后你一生坚定的跟随主，你一生清清楚楚的跟随主，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和迷信的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是圣经要带领基督徒的生命所走的方向。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我所信的是什么，这样的人才不会掉在迷信的里面。否则你所信的耶稣可能是另外一个菩萨，只不过他的名字不一样而已。你在你信仰当中所诠释的一切可能和你原来的迷信差不多。受洗不是毕业，受洗是什么？我讲过好多次，受洗不是毕业，受洗是什么？受洗是入学，开始学习了。当你受洗以后开始学习神的话，当你受洗以后，圣灵的工作开始在你生命里面做工，圣灵开始用圣经来塑造，来改变你的生命，来让你在神的道德里面真正能够成圣。这个是受洗以后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样怎么说呢？人会怎么说呢？人在这种道理，在这种真理的里面会怎么说呢？仍然可以活在罪中，有人竟然有这样的推论。这个是保罗在提这句反问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有人提出这样的推论，既然因信称义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既然因信称义不靠我的行为，既然因信称义是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那我信了就行了，我什么都不要做，我仍然可以活在罪中。我原来该赌博我造赌博，我原来该奸淫造奸淫，原来贪财造贪财，原来做坏事就做坏事，反正我信了，反正都是上帝的恩典，神就是爱，哈利路亚，赞美主。有人会这样说，有人这样会诠释这个福音，有人会这样子来解释因信称义。还有更厉害的，保罗说还叫恩典显多。他说什么呢？如果我更恶，如果我犯更大的罪，如果我犯更多的罪，更显出神的恩典更加的大。还有这样的说法，有一个缉毒英雄，抓毒贩子，警戒给他颁奖，颁奖仪式上他要感谢，致一些感谢词。首先感谢警戒的这些的官员，这些的 leader 对他的相信，对他的使用，然后感谢他的家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支持，最后更要感谢罪犯。因为如果这个罪犯他没有那么恶，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恶毒，他哪有办法立这么大的功呢？所以他建议要把这个奖给那个罪犯。奇怪吗？你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但是这样奇怪的心思竟然在我们福音的信息的里面被人这样的误导。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所提的问题。我仍在罪中，反而使恩典显多。有人竟然有这么奇怪的认识，为什么？头脑不好用，被人家误导了。但是保罗指出来这个问题，有人指出来这个问题，有人仍然抓着他原来的看法不放。有人点出这个问题，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不放。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坚持原来的看法？那个看法在我讲了以后变得那么可笑的看法，他仍然那么坚持呢？那个原因在哪里呢？他不想脱离原来在最终的生活，因为在最终的享乐很舒服。当时保罗面对的是罗马帝国的人，在希腊文化的里面，罗马帝国希腊文化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特征，纵欲主义，享受肉体的放纵，在斗兽场上享受那个人和野兽那种争斗的刺激。他们不愿意接受生命需要改变的因信称义， 他们要坚持生命不需要改变，可以在因信称义以后还可以享受最终之乐的这样的因信称义。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在所有的世代的里面，在我们今天的世代的里面也会有重复，内容不太一样，实质差不多，因为满足贪心是很快乐的事情。当我们在数钞票，把支票存在银行的里面一按，看见那个数字噗上去的时候，很高兴嘛。满足人家对我们的夸耀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听到别人对我们的夸奖，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赞赏，我们很开心很喜欢。满足物质对我们的这种的放纵的机会，给我们的一个满足，看见满屋都是名牌包，现在什么 LV 什么包， 我不知道哈，我对名牌一点都不了解，看见那么多的名牌，然后可以出去喝酒，旁边再有一个美女陪伴，很快乐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当中，他就会推出来因信称义，上帝的恩典，不需要改变罪，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真的大。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这个是我们教会绝对不要走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不合圣经。所以当有人来责备这样的罪的时候，可能反而得到罪名，没有爱心，律法主义。神的恩典那么大，被你把神的恩典讲小了，神的大爱被你讲小了。客气一点，给你安个名字，亚米念派。这个人是亚米念派，然后圣经的真理就被混淆，神的道就被混乱，信徒就没有办法真正建造健康的灵命，教会就失去了真正的方向。乱象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眼前不断的发生，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事实，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断乎是什么意思？是绝对的否定，绝对不妥协，没有余地。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人非常肯定的讲，上帝对人的罪性非常肯定的讲，绝对的不可以，你不是拜神就是拜马门。当神的恩典绝对的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以绝对的能够脱离罪。当神的恩典绝对的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就绝对能够胜过罪。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后，完完全全的白白的临到我们以后，我们绝对要完完全全的回应神，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岂可在罪中活着呢？不能再活在罪的里面。什么叫做罪中活着？活着是什么意思？活着不是做事情啊，活着是生命的状态。不在罪中活着，是指我们生命的状态不是在罪中的当中。不在罪中活着，不是说哎呀，从此你就圣洁了，从此你一点罪不会犯，不是。不是在罪中活着，是从此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主动去犯罪，不再受罪的捆绑，这个是不在罪中活着。这个是真正蒙恩的人临到人生命的时候所推动的，人需要对神的回应。神的爱的确是伟大的，神的恩典的确是白白的，基督的舍命的确是无价的，但是都指向同样一个方向，砍断那个罪的枷锁，从此领人脱离罪的捆绑，从此带领人走圣洁的生命的道路，这个是福音。否则你得到的受洗证书就和佛教的护身符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信仰的和所有的其他的迷信和所有的那些所谓的信仰的根基的一个区别，是生命在基督的里面被造成一个新人，是完完全全根基性的改变。 这个是信主以后你所得到的那个真正在主里面的福分。新的生命要来自第二个方面，要致死过去的旧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他讲的受洗是归入。我刚才在给洗礼的时候，给他们祷告的时候，承认他的罪，受洗是洗入他的罪。后来我特别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受洗和归入有关。受洗在旧约背景的里面需要大家有些了解，所有的受洗的人我给他们讲受洗课都讲过，其他可能你在其他教会受洗的，在你原来社会这个背景受洗，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这个，我今天再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受洗这件事情是从旧约来的，犹太人他们自称是选民，犹太人有自己的家谱，但是犹太人不是血统论，也不是种族主义，不是。在上帝所设立的祭司应许的地的那个地方是按着支派来分，这个是，但是对于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规划成为犹太人，都可以同盟上帝的祝福，这个是犹太人的特点。在犹太人的里面，如果你要成为犹太人，规划成犹太人，有三个仪式你要经过，一个是洗礼，除去外邦的污秽，第二个是割礼，与上帝立约，第三个是献祭，赎去我们的罪。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成全了这个律法，他用他的血和我们立新约，他的身体成为永远的赎罪祭，那些受洗归入到基督名下的人就成为神的子民，是归入神。这三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水洗的里面完完全全的都实现了。这个是水洗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归入，归入到主的里面。归入他到里面要干嘛？归入他的名下要干嘛？在旧约的时候，利未记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你们归入我，我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你们要成为圣洁。归入耶稣基督是开始成为圣洁，是开始走上成圣的道路，是生命开始在基督的里面改变，这个是归入以后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如果施洗洗礼一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今天不需要在这讲了。今天谁没有信主，我们把他绑架抓到水里洗一下放出去可以了，我们在大陆上可以找人去洗一下，拿水盆冲他一下，全部都搞定了，不是这样子的。保罗特别讲，他说我来不是施洗，施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施洗不能够让人的生命因此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完完全全成圣，不是，是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必须要成圣才能够得到圣灵的重生。圣灵的重生和成圣是一样的事情。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是从此属于基督，属于神，不再属于世界，从此和世界分开，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从此生命的本质改变。所以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真正进入耶稣基督的国，真正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是身份的改变。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从此改变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请问在座的各位，谁回国需要签证的？有没有回国需要签证的？有哪些人回国需要签证呢？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回国为什么要签证啊？你不是回国吗？你回国为什么要签证啊？你怎么答？因为我身份改变了，我入籍了，我成加拿大人了，所以我回国我不得不签证。那为什么说回国呢？因为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虽然入籍成为加拿大人了，但我心里面还是中国人，所以我说我回国。 那个身份只是表面上我们有改变，但是我们里面还是中国人。我不说这个不好，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不行的。你要成为基督徒，你的里面要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的身份改变，不是个受洗证书，是你心里面的改变。从此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从此我属于这位神。这是讲到归入到基督耶稣的里面，你内心深处的改变。所有的基督徒，你受洗的，如果你内心的深处，你的生命的里面还没有这种归入的那清楚的身份的转变的时候，你要祷告的，你要祷告的，你要求神帮助你，求圣灵开启你，从心里面告诉你，你现在是属于神的，你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归入是身份的改变。第二样是受洗归入到他的死，归入到基督的死。信耶稣归向基督不是得生命吗？怎么叫做归入死呢？不在基督里面死，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死，那个旧的生命死去以后，新的生命才有机会活出来。必须归入到他的死，旧的生命必须死掉，你才有可能脱离做罪的奴仆。如果旧的生命不死掉，你会永远成为罪的奴仆。圣经罗马书后面20-21节，他说，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事的结局就是死。归入耶稣基督，旧的生命死掉，整个生命状态的改变，才是一个真正归向主的人。表面做好人，表面积善行德，表面修行，没有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你的旧人永远也死不掉。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一个人，我们的肉身死掉了，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那我们肉身死掉了，我们没有信主，然后我就死掉了，请问你死掉以后，你的罪得赎了没有？没有信耶稣，我的肉身死了，罪的工价是死，那我已经死了，我死了以后就变成圣洁了，有吗？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复活，你仍然还是罪人，因为那个罪不是在肉体的里面，是在灵魂的里面，因为那个罪有一个永恒的辖制。这件事情若不是耶稣基督，他这个永远的神，那个永远的赎罪祭，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得救。归入他的死，和他一起死，是在讲这件事情，我们的灵魂在他里面可以得赎。提多书1:15，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和天良，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没有办法，你在今生的当中你再修行，也没有办法除去你灵魂的罪，你非得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你整个的生命死掉，非得得到这一个永远的救主的那一个救赎，你才有可能洗去灵魂当中的罪。希伯来书10:22，并我们心中的天良和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书特别讲，耶稣基督是永远的赎罪祭，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心中的天良那个罪才能够被他洗净，归入他，那个旧人才能够真正的死掉。也在这个里面，与耶稣基督同死，那个罪的根基的解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若不是在基督里面和他同死，没有办法致死那个旧人，没有办法。你心里面的满足感，你心里面的安全感，你心里面的成就感，可能都是属于世界，属于肉体的。无论你怎么做， 你内心深处的心态不会改变，除非在基督的里面，你那个旧的那个心态才会从根基上改变。你的满足感不再是从肉体的情欲来的，是从耶稣基督那个圣洁荣美来的。你的安全感不再从钱财、从自己的能力来，是从天地万物的主向你祝福的神来的。你的成就感不再从自己的能力、从自己的成就，不再从那里来，是从上帝的恩典荣耀神而来。内心的更新和改变才是能够致死救人的非常重要的根基。第三样，新的生命来自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埋葬，我今天在这个跟受洗的在讲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要给你们浸水？圣经说和他一同埋葬，当你整个的身体进入到水的里面，就预表和基督一同埋葬，那个水预表土，一同埋葬，和他一同埋葬，真正埋进去以后，完全的死掉，才失去，才能够战胜罪对我们的辖制，你才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面得自由。在佛教的里面有一个叫星云大师的星云法师很出名，前段时间我在看电视，他讲一句话，他说呢，人生呢，信仰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又说呢，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我们的手要做好事，我们的口要说好话，我们就可以广结善缘，就凡事顺利了。同意这句话吗？同意吗？如果我不信主，我也很同意这句话，我还觉得他说的挺好的呢。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就知道他这个话的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漏洞在哪里。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改变自己。人如果能够改变自己，人如果能够让自己想说好话就说好话，想做好事就做好事，那就不是罪人。每个人都曾经试图做好事说好话，但是这个是一个有限的、有限度的。当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发出来压不住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到了那个极限的时候，你就会出手，你就会出口了。没有办法靠自己，没有办法能靠自己改变。所以这个时代有叫双面人的，是不是？有人叫两面性的，还有人说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这样说法吗？有的人说我是外表斯文，但是我内心狂野，有听过这样人说吗？在说什么？在说他的心和他外表想要做的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他里面的那个事情，里边的那一个躁动，里边的那个罪性，他没有办法解决，再努力靠自己都是有限的。人可不可以拔着自己头发站起来？可以吗？可以的，你拔自己头发肯定可以站起来，你痛嘛，你坐在那边你一拔拔就站起来了，我请问你能拔着你离地吗？永远都不能。人的努力在外表看起来，不管怎么样看起来煞有其事，都是不可能的，非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和他一同埋葬，和他一同死，根基的改变以后，才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是靠着主，不是靠着自己，但是自己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我观察有一些信徒虽然信主了，但是不肯死。有没有这样的信徒？信主以后不肯死，埋葬不肯全埋，留一点在外面。为什么？我跟你说，留的那点东西往往是最美丽的，往往是最享受的，往往是最自豪的，所以你舍不得埋。同意吗？ 那个刺、那个牙、那个漂亮的、那个治好的东西留在外面不肯埋下去，那个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眼中的刺和肋下的荆棘。与耶稣同埋葬是要把我们整个生命都埋在下面，完完全全的旧的生命和他一同的死，然后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和他一起死了以后，一举一动才会有新生的样式活出来。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信耶稣不是口头的，信耶稣是生命当中完完全全遵守耶稣的话。约翰福音12章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信耶稣不是理论，信耶稣是生命成为光明之子。也许有人还有强盗情节，我们教会已经讲过了啊，路加福音讲的耶稣身边那个强盗，有不少人活在强盗情节的里面，我们教会已经对付过了。生命必须要在神的里面得到改变，从哪里开始？从显然的罪开始。生命的改变很有意思，刚刚信主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他的奉献会由小变大，慢慢的从小的开始再操练信心，正常的，但是对付罪是从大到小，那个显然的罪一定要立刻的革除，一定要立刻的革除。然后第二步开始对付什么罪？对付你家人最难受的，你的配偶最难受的，你的家人最难忍受的，你要对付那个。先在那个上面有一个改变，印证你的的确确生命在这上面有更新，然后才是慢慢的在基督的里面一点点的被塑造、被雕琢，慢慢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个美是慢慢的这样子活出来的。我自己信主，刚刚信，我立刻三件事情不去做了：麻将不打，歌舞厅不去，也不出去喝酒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不当歌了，不喝酒了，立刻可以做到。所有的人，你信主以后，这些显然的罪，你不要说我受罪的捆绑，我是软弱的，我做不到，立刻可以做到。信主以后，立刻可以不奸淫的，立刻可以不醉酒的，可以的。立刻可以不赌博的，这些都可以的，靠得住。这些显然的罪一定要对付，因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这是第一样。然后那些小小的罪慢慢对付，因为有些小小的罪可能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慢慢会对付。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太太同学啊，夫妻两个到 Kingston 去看我们，当时01年到 Kingston 看我，刚刚信主，非常火热，传福音传得很火热。传完福音以后，我说我们去到那个千岛湖吧，去玩一玩吧，两部车去了。然后一前一后，我先开到那边，他跟在后面。我一看 parking lot 只有两个空位了，我就唰冲进去，先站住一个，啪跳下来，站住另外一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太太那个同学的太太就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还给我传福音的，你看他那个样。”我怎么知道的？是后来他信主了。他看我改变了，后来他信主了，说上帝竟然把这个人变成那样、哦、他信主了，他才告诉我你原来是那样。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是正常的，但是显然的罪一定要对付，生命在主里面慢慢的更新改变，这个是信仰的道路所造就圣徒成圣的果子所结出来的方向。罗马书6章22-23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成圣的果子结出来，那个结局是永生。好像 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这个像基督不是指我们的样子，重点是像基督借着父神从死里复活一样，父神的能力临到基督，他可以从死里复活，父神的能力临到我们，我们必定可以脱离罪，可以真正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那个新的复活以后的生命，是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出现的时候难免会有软弱，甚至有的时候你的行为还不同，跟世人可能还不如，但是有一点不同的，你会不断的更新的改变，到一个地步你活出基督的荣美，到一个地步世人说他做不到，那样的生命非得是从主来的，到一个地步他伏在神的面前说，耶和华在你们中间，神的救恩在你们中间，是在你生命的光和盐的里面，让他看得见，让他尝得到。我再次和这次一起受洗的这些弟兄姊妹说，天国的道路是窄路，十字架的路是窄路，但是这个窄路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样式。有一段经文和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姊妹分享，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